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普京深夜飞抵北京，习近平老朋友代之啊，以待啊。第二是美国反人工智能运动正在升温啊。第三个是上海日料店两日本客人遇袭啊。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5月19号直播2的王健每日新闻。今天的头条新闻是共同社报道，上海浦东区警方通报，一名中国男子5月19号闯入陆家嘴环球金融中心三楼的日本料理店，这家店叫银平，那么持水果刀刺伤了三个人，其中两名伤者是日本人，那伤者目前情况不明，但网络上流传的视频显示其中一名伤者腹部流血，被担架抬走。警方说犯罪嫌疑人姓杨，59岁。警方说嫌疑人语言混乱，行为怪异，有精神病史。这么快就查到他有精神病史，我觉得警方是在乱编呢，感觉。那警方在通报中没有提到案件涉及发生在日料店，也没有说明伤者是有日本人啊。中国政府淡化这些，这最近几年中国政府一直在淡化事件的严重性，比如说涉外属性啊，他不讲，并且掩盖中国社会越来越激进的仇日情绪。日本驻上海总领馆表示，受害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日本政府要求中方对此事作出解释。同时日本总领馆发出的邮件提醒在华日本人注意安全。浦东环球金融中心是由日本森大厦株式会社投资开发，最早的设计构思也是由日方提出啊。这栋大厦历时10年建成，环球金融中心是上海具有代表性的超高建筑啊，里面有很多的日本企业和日本的工作人员啊。这是头条新闻啊。二条新闻是路透社报道，欧洲情报机构披露，中国军方去年在石家庄、郑州、南京啊这三个地方秘密的训练了200名俄罗斯军人。那训练的内容涵盖无人机作战、电子战、装甲步兵和陆军航空等现代战场科目。那么其中部分军人返回了乌克兰作战。尽管俄罗斯在乌克兰拥有丰富的实战经验，那么但是中国庞大的无人机产业提供了技术诀窍和先进的训练方式，包括飞行模拟器。接受训练的俄军当中有不少是军官啊，军衔从下士到中校不等，能够向下传授战术知识。欧洲情报官员指出，中国不仅在政治和经济上支持俄罗斯，还在作战和战术层面直接培训俄罗斯军人，显示中国对欧洲战事的介入程度远远超出外界的认知。我说的啊，难怪进入2026年乌克兰战场形势急转直下，原来是中国出手了。想想委内瑞拉的马杜罗，中共这个猪队友出了坑还是坑，怪不得俄军不断的越打越惨呢。第三条新闻，美国之音报道，美国司法部5月19号宣布向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起诉4家中国集装箱制造公司以及7名高管，指控他们在疫情期间串通限制集装箱的产量，操纵集装箱的价格，并且获得暴利，违反了美国的反垄断法律。那么这4家中国公司分别是中国国企啊，叫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公司，简称中集公司啊，上海环宇物流装备公司，新华昌集团，盛世货柜企业公司啊。那么被起诉的7名高管是中集集团董事长麦伯良、中集副总裁黄田化、 中集集团运营管理中心总经理万永波，上海环球总经理，上海环宇的总经理叫李前敏，新华昌集团的 CEO 张玉强，盛世货柜前 CEO 张松生，盛世货柜市场总监马庆南。那么其中张松生是新加坡的国籍，其他六个人是中国国籍。美国司法部说，盛世货柜市场总监马南庆今年4月14号在法国被捕，目前正在等待引渡美国，其余六人目前在逃，在逃其实就在中国啊，就没有就基本上是缺席审判啊。根据起诉书，2019年11月14号中集集团的万永波、黄田化、上海环宇的李前敏以及新华昌的张玉强在中集集团深圳总部秘密开会啊，并且达成了协议，限制集装箱的产量，提高集装箱的价格。盛世货柜2020年3月加入这个垄断安排。美国司法部指出，这四家中国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集装箱制造公司，控制了全球绝大部分的集装箱的生产。疫情爆发之后，全球海运需求暴涨，那么这项秘密协议让这四家公司的利润暴增。比如中集集团的集装箱业务利润从2019年的1980万美元暴增到2021年的 17.5 亿美元，利润暴涨了88倍。盛世货柜从2019年亏损 1.1 亿美元到2021年转为盈利 1.87 亿美元，利润暴涨了90倍。美国司法部长助理何塞菲表示，疫情期间是美国对集装箱需求最迫切的时候，然而这四家中国公司挟持了全球集装箱供应链，导致美国消费者为关键商品支付了更高的价格，同时要等待更长的时间。根据美国的反垄断法，涉案个人最高面临10年有期徒刑，企业面临最高1亿美元的罚款。第四条新闻，彭博社报道，伊朗战争导致国际油价暴涨，在这个背景下，一场叫原油休克正在席卷整个东南亚，航空、餐饮、赌场、轮胎甚至安全套制造业都拉响警报，东南亚各国面临着生产成本飙升、消费需求下降的双重冲击。菲律宾和泰国的冲击影响最大，菲律宾几乎全部燃料从中东进口，所以它通胀率上升到了3年的新高。泰国经济高度依赖旅游业，机票和生活费上涨影响客流量。马来西亚和印尼相对稳定，主要是因为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那么新加坡和越南因为物流成本上升，压力也在加大。航空公司提高票价，削减航线，零售和食品企业利润下滑。赌场业者表示，旅游需求下降，消费意愿疲软，金融服务也受到波及，贷款风险加大。那么轮胎制造业压力尤其显著，东南亚是全球轮胎生产中心之一，那原材料和能源成本上涨，侵蚀了轮胎产业的利润。米其林、邓禄普和飞进轮胎都说他们市场销售的轮胎价格要上涨。这场原油休克提醒了东南亚，地缘政治冲突不仅影响油价，更像是无形的海啸，冲击的各行各业的利润和消费信心。这是第四条新闻。第五条新闻，川普政府去年11月公布了核聚变科学与技术线路图，川普政府随即推动全美核聚变产业的布局，包括设立核聚变聚变能办公室，发布了核聚变科学与技术线路图， 并推动美国核管理委员会对核聚变行业采取相对宽松的监管，加速产业商业化的进程。川普媒体科技集团叫 TMTG， 2025年12月和美国核聚变企业叫 TEA Technologies 达成了总值60亿美元的合并交易。交易完成之后，TMTG 和 TEA 分别持有合资公司 50% 的股权，就一人一半。那么双方的交易目标是打造全球最早上市的核聚变企业。TMTG 不仅提供上市平台，并且直接向合资公司注资2亿美元现金，并且在提交监管文件之后再追加1亿美元。美国核管会前成员彼得·布拉德福德指出，他自己从业几十年来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直接的利益冲突。TA 是美国老牌的核聚变企业，公司起源可以追溯到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物理学家园队物理学家团队。那么公司的总部在加州的城县。TA 披露，从1998年成立以来，公司累计融资13亿美元，投资方包括谷歌等一大堆科技公司。TMTG 公司的总部在佛罗里达州的萨拉索塔。财报显示2025年 TMTG 的营收只有370万美元，但年度净亏损达到 7.12 亿美元。不过就在和 TA 达成交易前夕， TMTG 账上有价证券持有价值30亿美元的数字货币、现金、短期投资和证券资产。监管文件显示，川普总统通过信托持有 TMTG 41% 的股权。那么川普是这个信托唯一的受益人，而信托唯一的受托人是川普的长子小川普。那么小川普同时担任 TMTG 的董事。那么目前 TEA 正在阿拉巴马州、俄亥俄州和德州考察核聚变发电厂的选址，这三个州全部都是由共和党控制控制州政府也控制州议会。那么就在项目推进期间，川普还签署了行政命令，要求联邦机构通过拨款、贷款、投资、融资等方式为符合条件的这个核聚变项目优先提供支持整个市场故事的背后有个更大的逻辑支撑。咨询机构预测，受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扩张、制造业回流电动车项目普及和建筑电气化的推动，2030年美国电力需求将会增长 25%。 如果核聚变技术最终取得突破，市场规模可能出现爆发式的增长。那投资银行 Wedbush 分析师叫埃弗斯团队在研报中指出， TEA 显然将会获得来自川普政府的强大政治支持。在未来几年，美国可能围绕着本土核聚变产能展开一场战略级的投资浪潮。争议的真正焦点不是核聚变值不值得投资，问题在于当政策制定本人川普同时又成为政策潜在的受益人时候，那么这种利益冲突发生在总统本人身上，在美国的政治史上也是非常罕见的。第六条新闻，澳大利亚人报道，悉尼大学2025年在教学和科研业务上亏损了 1.76 亿澳元，亏损规模是2024年的 2.5 倍。校方表示，亏损的原因是中国留学生人数下降，以及运营成本持续上升。报道指出，悉尼大学去年账面上仍然有 1.94 亿澳元的总体盈利 啊盈余，但这部分盈余主要来自捐赠和投资收入，而不是大学的核心教学科研业务啊。那么中国留学生长期是悉尼大学主要的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数据显示，悉尼大学2024年总共有39700名留学生，其中中国留学生超过20000人，非常大，我的天，那学校都是看上去都中国人，它是规模最大的留学生群体。西南威尔士州审计署的报告指出，中国学生2024年向悉尼大学缴纳了 12.5 亿澳元的学费，这笔收入占悉尼大学留学生总收入的 78%， 占悉尼大学整体收入的 32%。 不过2025年的情况发生了明显的改变，悉尼大学副校长斯科特表示，中国学生需求开始放缓，并且未来几年可能进一步的恶化。澳大利亚内政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下半年中国公民获得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学生签证的数量同比下降了 25%。 与此同时，中国学生签证申请数量下降了 26%。 分析人士指出，中国经济疲软，家庭收入压力增加，中国学生留学回报率下降，这些因素都影响了中国学生到澳大利亚甚至到其他地方留学的意愿，尤其是像去澳大利亚这种通常他的家庭未必那么富裕啊。第七条新闻，法新社报道，欧洲议会5月19号以606票赞成16票反对通过了一项前所未有的钢铁保护措施，把进口钢品关税从 25% 提高到 50%，同时大幅削减减免关税进口的配额，那么目的是遏制中国廉价钢铁大量的涌入欧盟，保护欧洲陷入困境的钢铁产业。新措施把钢铁免关税进口配额削减 47%， 降到每年1830万吨，相当于2013年的水平。欧盟委员会指出，从2013年以来，全球钢铁市场严重的产能过剩，那么市场逐渐失衡，而中国长期大规模补贴钢铁企业导致了全球产能过剩。目前全球超过一半的钢铁产量来自中国，低价钢材持续的冲击欧洲市场。欧洲议员卡尔斯布罗表示，欧洲需要一个强大并且具有竞争力的钢铁产业，而这样的产业必须建立在公平贸易、创新和竞争力的基础上。那么这项保护措施是最早由欧盟执委会去年10月提出，今年4月中旬获得成员国政治层面的支持，如今再获得欧洲议会的正式通过，那么下一步只需要欧洲27个成员国批准，就是欧洲理事会，欧洲议会跟欧洲理事会相当于一个是下议院，一个是上议院，或者一个是贵族院，那么基本上就是欧洲理事会就是欧盟27个成员国的代表，就是欧洲理事会，欧洲理会同票投票同意，先至欧洲议会同意，然后在欧洲理事会同意，那就通过了，就生效了。欧洲执委会相当于政府，欧洲执委会相当于政府，欧洲理事会相当于上议院，欧洲议会相当于下议院，大概是这样。第八条新闻，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5月18号说，从去年10月1号到今年4月30号，总共有590万来自免签证国家的外国公民申请到美国看世界杯足球赛，其中500人获得批准。那么目前美国总共有42个免签证国家，那么这些国家的公民不需要签证，但是去美国之前必须通过美国电子旅行授权系统ESTA 提交申请。那么获得批准的人数最多的前五个国家分别是英国120万、法国57万、德国53万、日本50万、韩国32万。另外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还收到了160万份 可信旅游计划 TTP 的申请。可信旅游计划，可信旅客计划 TTP 是美国的快速通关系统啊。那么通过审核的人入境美国的时候可以用快速通道啊，减少排队和边检的时间。啊，目前能够申请 TTP 的国家和地区有20多个，其中包括美国，包括美国免签的国家，比如说日本、韩国，也包括美国不免签的国家，比如说中国、印度和巴西啊。那么 TTP 申请费用是$120，有效期是5年。那么今年世界杯将会在6月11号开幕啊，7月19号决赛。那么本届世界杯总共有104场比赛，分别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16座城市举行啊，非常大，我不知道怎么搞，看球都累死了啊。这是第八条新闻。第九条新闻，日经新闻报道，毕马威公司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只有 3% 的人换车时会考虑买电动车， 3% 啊，比2023年的调查少了10个点啊。 30% 的日本人换车时考虑购买混合动力啊，减少了6个点。所以你看见没有，欧洲买电动车的人在下降，美国买电动车的人下降，日本剩下了 3%。 77% 的日本人选择购买燃油车，增加了13个百分点。不买电动车的理由是 37% 的人选择充电基础设施的问题啊，就充电桩不够啊。那么比2023年的调查减少了16个点。35% 人的选了什么呢？购车价格，就觉得车价啊，那么减少了15个点。26%的人选择没有心仪的车，减少了5个点。25%的人选择续航里程的问题，减少了7个点。那么另外，调查结果显示，日本人买车最看重的因素，第一是价格，第二是维护成本，品牌摆在第10位。品牌最不重要啊。第四条新闻，美国在线报道，网络安全公司比特凡德调查发现，一部分中国制造的智能电视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扫描家庭网络设备并收集数据。这些所谓的智能电视不仅记录用户观看的习惯，还会搜索同一 WiFi 下的手机、电脑、游戏机和其他智能家电啊，可怕吧啊！如果电脑遥控器带麦克风，它还可能会收集用户的声音，并分析用户的兴趣和位置信号啊。那么部分中国的 APP 会自动读取你的个人信息并上传服务器，这些电视存在数据泄露的风险。专家建议关闭语音功能，限制 APP 的权限，不要长期连接家庭网络，并定期检查隐私设置啊，我觉得都没有用，他直接就在后台开后门啊。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买那个电视啊，不要买这种所谓的智能电视。近年来，中国各地政府加强这个信息收集。研究人员说，他们通过智能电视、手机 APP、运动和摄像头设备分析居民的偏好、运动规律、活动规律和政治倾向。研究人员指出，这一类所谓的智能设备正在全球普及啊。2025年，中国电视出口超过1亿台，隐私风险不仅局限在中国国内。如果进入国外家庭，会构成国际关注焦点。不只是智能电视，基本上所有中国产的电子产品，只要联网就有安全风险。所以西方国家开始严格的监管中国产的智能互联网产品，包括监控摄像头和路由器。所以美国取消了这个检测中国检测的这个机构，放到要求把所有的产品检测放到美国来，这个选择是对的。第11条新闻， 美国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 NAR 5月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4月份房屋成交量，房屋成交指数 74.8， 环比上升了 1.4， 同比上升了 3.2。 美国房屋成交指数连续三个月上升，也是五个月来的最高值。房屋成交指数统计的是已经签约但还没有完成过户的二手房交易。那么这些已经签约的二手房，这个购房合同会在一到两个月之内转化为房屋成交量。不过房屋成交指数上升并不等于美国房地产恢复正常。路透社分析指出，四月份回暖的主要原因是房贷利率曾经短暂的回落，那部分买家趁机入场。美国房市目前依然有三个压力，利率高，房价高，库存低，市场上的卖的房子不多。第十二条新闻， NHK 报道，日本厚生劳动省宣布全球第一款利用人工诱导叫多能干细胞技术治疗帕金森综合症的这个再生医疗产品5月20号正式纳入日本的医保体系。那么这款医疗产品名为叫阿姆切普利啊，那么定价非常贵，5530万日元，大概要35万美元啊。这是人类第一次把人工诱导多能干细胞的技术从实验室带到现实的医疗系统啊。不过真正引发关注的并不仅仅是技术本身，而是它能够正式进入医保体系。那么按照日本的医保制度，普通患者使用这个阿姆切普利治疗帕金森病，最终他实际上要负担的费用可能只是几万到十几万日元。那么过去几十年治疗帕金森病主要是依赖药物补充多巴胺，但是长期使用药效会越来越差。那么这次日本的新技术逻辑完全不同，研究人员利用人工诱导多能干细胞培养出新的神经细胞，再移植进患者的大脑，重新建立多巴胺的供应系统。那么目前这项技术适用人数仍然非常的少，主要是针对传统医药失效的帕金森病的重症患者。那么日本这次释放出的信号就是，当医疗技术实现了突破，再遇上医保制度的兜底，那么医学进步才会真正的改变普通人的生活。这是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我们来讲讲第一个主题，美国反人工智能运动正在升温。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正在出现一场针对人工智能的社会反弹。多项民调显示，美国公众对人工智能的担忧在最近几个月急剧上升，速度之快在技术议题里面非常罕见。研究人员判断，很少有技术或者是公共议题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出现这种舆论的逆转。人工智能正在从一个纯科技的话题快速的演变成为社会和政治议题。而对人工智能的担忧分布在多个层面。消费者担心数据中心扩张推高电价。工人担心人工智能加速白领岗位的消失。家长担心人工智能冲击教育体系，损害他们的就职岗位。地方社区担心数据中心带来的环境压力、土地占用和公共资源消耗。在政治维度上，变化最值得关注。民调机构追踪39个政治议题，人工智能是过去一年里重要性上升最快的一项，整体重要性目前低于经济、移民跟外交这类传统的议题，但增速仍然前所未有。党派立场已经非常明显的分化， 大概只有 30% 的民主党选民支持尽快的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共和党支持者接近一半，科技公司创始人群体支持率高达 77%。 这意味着科技行业和普通公众之间出现了一道结构性的认知鸿沟啊。矛盾真正的落地的位置是人工智能背后的基础设施扩张。过去一年，大型科技公司比如 OpenAI、Anthropic 这一类的人工智能企业投入了几百亿美元、投入几百亿美元，资金大部分流向数据中心的建设，算力竞争激烈，数据中心规模越来越大，而越来越多的地方社区把数据中心当成抗疫的焦点。根据追踪机构统计，光是去年一年，美国地方反对力量阻止或者推迟了超过48个数据中心的项目，对应投资总额达到1560亿美元。48个数据中心因为抗疫反对所以推迟，有1560亿美元，非常大啊。今年一季度又有创纪录的20个项目被取消，还有几十个项目被卡在审批设备和地方阻力这个环节上。地方政府开始警惕啊，一部分地方官员已经公开呼吁暂停大型数据中心的建设，理由是电网的压力在上升，农业居民用电的成本被推高。对人工智能行业来说，这已经不只是公关问题，而是商业模式问题。资本市场压住人工智能能够持续的放大算力规模，一旦地方社区开始系统性的阻止数据中心的建设，整条产业扩张路径就会被终止啊，中断啊。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研究机构叫 SemiAnalyst 的负责人预测，未来针对 OpenAI 和其他人工智能公司的大规模抗议有进一步的扩大的可能性啊。更麻烦的是，科技公司本身也在持续的加重公众的焦虑。为什么？因为一轮又一轮的裁员消息出来之后，很多企业高管直接把裁员的原因归结为人工智能带来的效率提升。对于普通人来说，这等于是把人工智能改变未来直接翻译为人工智能取代工作。所以这场反弹背后的核心矛盾并不复杂，科技行业看到的是生产力革命，但是社会公众看到的是工作、收入、电价和生活成本。过去互联网，过去出现过像互联网、智能手机、社交媒体啊这些科技产品啊，普通人最先感受到的是便利和机会，但是这次不一样。这次很多美国人面对人工智能的时候，最先感到的不是收益，而是代价。我失去工作，或者我的电价在上涨，或者我的周围出现了一些我不想看到的东西。所以人工智能行业过去一直相信，只要技术足够先进，社会就会接受。但是现在情况越来越清楚，技术突破的速度已经超过了社会消化的速度啊。所以呢，有每个，但如果每个月都有数据中心被叫停，每个季度都有岗位被替代，每张电费账单都在变被金额都在变大啊，当代价开始具体到电表、工资岗位和小孩子的学习方式，这种科技神话就开始失效。所以这场危机它不是人工智能本身出了什么问题，而是人工智能跑得太快，而美国社会的魂魄还没有跟上啊。好，我们讲讲今天第二个主题。普京深夜飞抵北京，习近平老朋友已待啊。那么俄罗斯总统普京5月19号 深夜抵达北京首都机场。那么普京总是很喜欢搞深夜抵达，搞得70多岁的王毅人困马乏接机啊。那么中国中方安排的迎接场面和川普到访的时候很像啊，三军仪仗队欢迎的人群啊，统一服装的青年男女不断的高喊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啊。报告指出差别还是很明显的啊。川普抵达首都机场接机的是国家副主席韩正，而接待普京的是外交部长王毅。从礼宾规格来看，中国接待川普的规格更高啊，就顶格啊。那普京的规格虽然不是顶格，当然也是国家元首的待遇啊。那么当然习近平也不会亏待普京啊，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习近平会在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举行一系列啊这个高规格的欢迎仪式和正式的活动安排啊。不过呢，真正引发外界疑问的是时间安排啊。那么接连接待川普和普京，对习近平来说，这是一场外交的展示啊。一方面可以塑造习近平作为全球权力平衡的国际形象，另外一方面呢，又可以让俄罗斯保持世界大国地位的象征啊，同时也展示中俄友谊无上限的依然存在。不过呢，法国蒙田研究所的研究员啊，叫杜沙泰尔认为，这种安排暴露了普京的不安啊，普京担心习近平会把他和川普的关系置于优先地位啊，他更担心的是出现一个把俄罗斯边缘化的 G2 格局。 G2 格局是两极，一极是美国，一极是中国啊，那俄罗斯就不见了。尤其是这个习近平和川普会晤之后提出了一个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让普京更加有心理不安。为什么？因为俄罗斯长期存在一种历史记忆。1972年毛泽东跟尼克松联手形成了战略靠近啊，最终改变了冷战的格局。当年中美联手对抗苏联的阴影在俄罗斯的战略圈一直就没有消失过啊。虽然习近平和普京不断地强调合作，但历史因素从来没有真正消失过。乌苏里江历史争议、不平等条约的记忆，以及双方长期战略互疑的这种现象依然存在。当然，在官方的叙事当中，两国领导人依然是老朋友啊。那么，为了这次峰会铺垫，习近平和普京在之前还专门通过电话啊，相互祝贺中俄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30周年。普京还通过视频表示中俄关系已经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水平啊。那么中俄之间之所以能够结成战略伙伴关系，这是建立在一个共同利益，因为两国都反对美国和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啊。那么两国都是伊朗和朝鲜的合作伙伴啊。那如果说川普是第二次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那普京就是第25次啊。尤其是去年中国这个抗战胜利80周年，习近平搞了一个93阅兵啊，请普京金正恩一起来啊。那么整个西方国家没有一个人参加啊，就是普京跟金正恩来啊，三个人在天安门城楼指点江山啊。那么中国两国战略合作，它首先是什么？首先是体量上的关系，体量就很重要啊。中国两国占全球陆地面积将近1/5，中国是世界上2大经济体，俄罗斯是全球3大石油生产国，第2大天然气生产国啊。 中俄两国都有核武器，中俄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啊，这就是为什么西方不能忽略中俄关系的基本盘，这也是中国以此作为战略支撑的基本条件。但现实的问题在于，中俄关系本身越来越失衡，尤其是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俄罗斯越来越依赖中国。中国海关数据显示，去年中国从俄罗斯进口占比，占中国进口的总占比是 5%。那么去年俄罗斯从中国进口占比超过三分之一，俄罗斯出口到中国占比超过四分之一。那么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出口最大的客户就是中国。那俄罗斯战争机器不仅依赖中国不断的输血，而且依赖中国的零部件和技术产品。彭博社报道，俄罗斯受制裁的技术超过 90% 来自中国。也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中国持续的提供贸易、技术和工业产品，俄罗斯维持战争和维持经济运转都非常的困难。俄罗斯当然知道这种依赖的风险。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克列宁最近强调，俄罗斯不愿意成为任何国家的附庸，但俄罗斯并没有太多的替代方案。不过呢，中国也没有把俄罗斯逼到墙角。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安全研究学者卡奇马尔斯基认为，中国对俄罗斯采取的是自我克制策略。因为中方很清楚双方实力不对等，但是并不公开对俄罗斯颐指气使。为什么？中国小心地处理对俄罗斯的关系，避免俄罗斯国内和俄罗斯的精英反弹。而且俄罗斯也不完全是没有筹码。俄罗斯有核武器，俄罗斯还有军事技术，俄罗斯的能源资源还有战争经验。那么对于中国来说，俄罗斯在某些军事装备、战场测试和能源安全方面仍然非常有价值，尤其是台湾问题。台湾问题和可能出现大国冲突的背景之下，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上积累的战争经验，对习近平来说也不是毫无意义的。所以呢，普京从莫斯科飞北京的途中，俄罗斯的战略核武器部队就展开了为期3天的核武器演习，超过65000名士兵和7800件武器装备参与这场演习。俄罗斯国防部说，演习将会出动200多个导弹发射装置，还有飞机、舰艇和核潜艇，进行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的发射训练，同时包括部署在白俄罗斯的核武器。那能源肯定是中俄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支点。伊朗战争凸显了俄罗斯作为中国能源战略后方的价值。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马上飞到北京给习近平交底，然后俄罗斯马上增加了，第二个月就增加了1000万桶原油供应，相当于帮了中国一把。川普出发之前就说，中俄在石油和天然气合作上即将迈出重要的一步。那普京这一步可能指的就是西伯利亚力量二号天然气管道项目。那么这个管道项目跟以前的不一样，这次的管道是穿过了蒙古国，直接直穿蒙古国。所以每年俄罗斯可以通过这个管道向中国输送5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那么之前呢，中方对这个项目呢保持谨慎。为什么？中国不希望在能源上过度依赖俄罗斯，中国还是强调能源来源的多元化，而且中国在15规划当中也没有提到西伯利亚力量二号天然气管道的项目。不过呢，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不稳定， 中俄之间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正在上升。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分析人士认为，中俄之间真正有战略价值的合作越来越有限。但事实上，西方经常用两种方式来理解中俄关系，一种是认为它是反西方的威权轴心，另一种是认为它是脆弱的强人友谊，就是习近平跟川普的友习近平跟普京的友谊啊，他们之间很脆弱，随时可能破裂。这两种认识都过于简单粗暴啊。中俄之间的确存在不均衡、猜忌和利益差异，但是两国也有非常现实的共同利益啊。首先是两国有4300公里的边界啊，他们需要稳定边境啊，而且中俄之间的经济结构有互补性，俄罗斯有能源，中国有能源和原材料，中国有市场和工业品啊。更重要的是两个国家都反美啊。不过呢，中俄对反西方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啊。这个俄罗斯的普京想建立的是一个绕开美国的国际秩序，其实普京更想要的是接近当年的苏联跟华沙组织啊，就是跟避开美国。中国不是，中国的习近平希望跟美国平起平坐，中国是希望成为川普嘴里的 G2 的一级，就是习近平曾经提出来过中美共治。什么叫共治？共治就是川普的 G2 两级，一级是美国，一级是中国。英国前驻华外交官查尔斯伯顿认为，大多数中国人并不想去莫斯科读书，也不想去俄罗斯定居和买房。俄罗斯人如果有选择，他们更愿意去西方而不是北京。这说明什么？说明中俄关系更多的是建立在战略和现实利益上，不是自然而然的社会吸引力。所以真正维系中俄关系的是三层结构啊。第一层结构是外部压力，美国西方制裁压力把俄罗斯推向中国，也让中国需要俄罗斯作为战略支撑。第二，经济互补，中国需要能源，需要原材料，需要战略纵深，俄罗斯需要市场、技术、工业品。第三，意识形态层面的政治互保，主要是专制政权的相互支持。结论就是，中俄关系的基础不是情感，而是共同压力和相互利用。只要西方的压力持续存在，只要中国需要战略后方，俄罗斯需要经济生命线，中俄关系就会继续维持啊。但是另外一层面，对习近平来说，维持和普京的关系也付出巨大的代价。为什么？因为他没办法跟欧洲建立制衡美国的关系啊，这是中国整个对外关系中最大的一个悖论。为什么？习近平很清楚，中国的对外战略核心是美国啊。那你要中国要制衡美国，制衡美国你就要跟欧盟建立关系啊。这制衡美国的对象就是欧盟。尤其是欧盟现在跟美国因为各种各样的问题翻脸啊，在这个机制下本来是个机会，但是由于中国跟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决定了中国和欧盟是没办法形成制约美国的关系。为啥？因为乌克兰战争，对欧盟来说，乌克兰战争是俄罗斯威胁欧盟的一个更最本质的事态。那中国支持俄罗斯，欧盟怎么可能信任中国？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件事情实际上，习近平选择普京，现在看上去似乎，这个魏玲玲在《华尔街日报》的文章里说，证明他是对的，也不是他对的，只不过他仰脖子过去了，不认真算账而已。当然川普到普京到北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注点， 就是中美达成所谓的中美战略稳定关系。这对普京来说，这是不自在的事情，他有一种被冷落的感觉。对习近平来说，真正的问题并不是中俄关系会不会破裂，而是俄罗斯万一在乌克兰战争中面临败绩，中国怎么办的问题，这才是真正的大问题。你该怎么办？你说怎么弄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明谢肖晴丽，谢谢一块明治巧克力，谢谢。情况，赖清德总统今天发表上任两周年谈话，宣布台湾人民0到18岁每人每月补贴5000新台币啊啊，习近平看一下啊，学习，你要不要学一下啊？观点，这几年 AI 发展的太快，导致就业、能源消耗和社会资源分配造成冲击，发展的获利是对科技公司的最大，对一般人是便利，但是对工薪阶级来说有很多担忧。是的啊，你基本上每天都听到有裁员的消息，每天都有裁员消息差不多啊。那裁员一说就是人工智能，所以对很多白领来说，人工智能首先意味着啥？首先意味着岗位的问题啊。情绪，普京是中共的老朋友，不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OK， 好。提问：川普前脚一走，普京就跟着来中国，是中国的国家地位已经高到国际社会不容忽视的地位吗？啊，这是大外宣吗？啊？这样看似强大的中国是世界所乐见的吗？啊，中共的经济破败完全没有影响中国的国际地位吗？我不知道，你都这么问了，那我只能说是呗。啊，那还能是啥？从战略上发生的事态和内部发生的事态，他们形成匹配需要一点时间。理解吗？外界对你里面发生的事态也需要时间了解，所以川普跑到北京去，这跟川普有关，跟川普本身的处境有关，跟中国的跟习近平的吸引力没啥关系，理解吗？所以这点问题，在这点问题上，显然第一，中国和美国肯定是房间里的两头大象，这个没有疑问，这也不用怀疑啊。但是这两头大象他们之间的关系不一样啊，就不是我们说的等量齐观的关系啊。但是呢，川普呢又是另外一个总统啊，所以川普对这件事情的理解仅限于什么农产品、波音飞机，他看到的是这些，他其他的看不到，看不到，那我们也没办法，对吗？观点，北京和莫斯科都试图利用川普颠覆美国传统外交政策的机会，推动他们自己对世界秩序的愿景，也就是一个不再由美国权力或者美国主导的盟友体系支配的世界。这样的局面对于主流的民主价值观不是好的局面，独裁专制体制越强大，民主就要面对更困难的处境。说的没错，但是 MAGA 需要美国撤回啊！你看美国国务院，美国国务院一口气解雇了20多个外交官。美国在全世界80%的国家都没有大使。美国正在全世界，川普政府正在全世界回撤。那你怎么维持？你这个局面怎么维持？所以习近平现在的地位是谁给的？川普给的。川普没有战略，川普就是这么搞，瞎搞。 所以我今天上午的节目里面讲，北京峰会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态，就是美国的衰败，不是中国的崛起，不是因中国并没有崛起，中国崛起的事态已经在疫情之后已经消失，烟消云散，中国不存在崛起这回事，只是因为川普带来的美国衰败，它形成了一个相对的态势的变化，所以并不是你说的这种啊什么什么吗？中国是强大了吗？啊，没有这回事啊，中国没有强大，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崛起为什么会灰飞烟灭？原因是中国经济的崩溃啊，因为中国崛起的先决条件就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但是实际上你从现在来看。疫情到现在中国经济持续的下跌，中国现在远远比2019年还要低，所以实际上中国经济在萎缩，不断的在萎缩，所以你想这中国经济的崩溃意味着所谓的中国崛起的叙事已经不存在了。观点，俄罗斯要求和中国经济深度绑定，看来是想来掏空中国。掏空中国，掏不空中国，掏怎么掏空得了中国？俄罗斯已经萎缩到什么地步？俄罗斯大概只有福建省的 GDP 的规模，它怎么掏空中国？它已经很小了，很小了，怎么掏？啊，掏不了啊。情绪，普京看上去好苍老似的，感觉老了很多啊。人脸非常浮肿，看来独裁者都是有压力的，那是。提问，美国民众反 AI， 那中国的 AI 会不会更快速的超过美国？那不一定。超过，我还是那句话，你记住，抄功课的人永远只能第二名，他做不了第一名，理解吗？啊，理解吗？啊，王老师有个问题想请教你，中国新闻将中国领导人称为元首是近几年的开始的吗？我从小在新闻里几乎没听过元首这个称谓，都称为总统、主席、领导人，就二战电影里将希特勒称为元首。哦，是吗？网上还经常拿元首指代希特勒作为玩笑，但是从习近平的第二任期开始，新闻都将领导人碰面称为元首会面，毕竟主席这个词力度不够，学生会也有主席，感觉有意推动元首这个词，明显比主席更远离公仆的味道，有皇权感，这个变化你注意到吗？不是的，元首是一个外交场合经常用的名词，不是现在才用，跟习近平没有关系，一直就用，一直在用啊，只是你没有听到，或者你没有留意到啊，早就在用，也不是中国在用，全世界都在用，这外交场合常用的名词，元首，国家元首，你比如说英联邦的国家元首是谁？英国国王，理解吗？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元首啊，你比如说这个总统是元首啊，或者是国王是元首啊，你的这个感觉是不对的，是错觉啊。情况为了防止联网不上，我直接买了两个 VPN。相互掩护以备不时之需。说到房产，上海浦东以前的东樱花苑靠近南浦大桥，后来日本人集体撤退了，原房产重新包装，结果是房地产商破产导致烂尾，现在三年过去了又复活了。当时我就有观察过那片日本社区，那个管理和生活真的是高档现代化的，有秩序，干净整洁，中国真是个可怕的地方，任何文明都在这里消亡。OK， 观点：中国人是未富先穷。什么叫未富先穷？大部分人从来没有富过，却已经落入日渐贫困的情况。OK， 富裕基本上是这样。80年代开始，中国才取消了粮票。80年代，啊，90年代才取消所有的票证。你说中国富裕，富裕实际上90年代中国才彻底的实现了温饱。90年代，啊，那么2000年开始，中国开始有一部分小康，有一部分中产。2000年以后，那是2000年以后的事情。然后疫情爆发，然后又打回原形，差不多是这样。啊，观点：中国这几年发表的社融数据可以看出来，一年不如一年。基本上，我觉得现在还没有恢复到2019年的水平。啊，就是各方面的数据。经济各方面的数据都没有恢复到2019年。2019年中国的 GDP 是100个亿，差一点。也就是说现在实际上中国的 GDP 还没有到100亿，应该可能是90亿出头一点。所以实际上你从这个角度你就知道，实际上习近平在北京接待川普，接待普京，他能做的事情不太多。因为没有太多的资源，你看“一带一路”现在什么情况？你看现在调动的最积极的是啥？民兵武装民兵船，这个调动很多。我认为根本就是准军事组织，啊，这个比较多。其他的，那个成本低呀，那个成本多低呀，发点钱就搞定。观点：中国房地产到头了，进口的科技也快到头了，加上政策原因下降，那么是一定的。要继续实现增长，只能提高社会改革，动员社会行动才是出路。中国最大的问题有两个，第一个问题就是债务，中国政府的债务。很多人讲啊，中国政府的债务比美国少多了。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每一分钱都是美国国会批准的，所以美国债务它没那么容易失控，没那么容易失控。中国的债务很容易失控，原因就是没人管，没人守得住，这就是问题。那现在搞了这么多年，现在这个债务来到一个这样的水平，债务你想一下。中国的债务利息支出占到它的整体财政收入的将近30%，美国绝对没有到这个程度，理解吗？美国也好，日本也好，绝对没有到这个程度。为什么？因为中国的债务你只看到了一部分，中国的大头是没有看到的啊。所以中国的数据造假，各种造假，你不知道它真的是什么。其实中国的债务非常的严重啊。房地产肯定是到头了。房地产，我今天上午还讲了一下，房地产以10年为单位吧，以10年为单位吧，就别指望了，不要指望了，这个时候指望没有意义啊。科技这块我还是那句话，债务问题，债务制约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